个罪与罚或者这个死刑废止的问题啊，我很希望我们是讲道理的。什么叫讲道理呢？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但是用圣经来了解也很好。讲道理就是我们讨论任何东西啊，要有道，道就是圣经的话，道就是圣经所见证的耶稣，所以我们讲什么都要根据耶稣，根据圣经，起码基督徒是这样子。别的你要根据别的话，这个我们基督徒心里要先有个底线，是根据圣经，要有道，也要有理，理就是要有逻辑啊，讲话要合情合理，要不要随便乱推？你在引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应用的时候也是恰当的哈。我们就我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来看哈，死刑哈，起码我们在旧约里面非常清楚看到，这我想任何人不会有任何的争议。旧约里面呢，很明显的讲到，不但是允许，而且是命令需要执行的。譬如说出埃及记21章12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好，不仅是这里哈，在出埃及记21章，就是顺着那个十诫以后讲到的人际关系里面哈，他先谈到奴隶的事情啊，这也很有意思。我想那就指的工作，然后讲到就是人的冲突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到流血的地步。那整个21章有讲到这些。那在如果你是冲突到流血的地步呢，有的时候譬如说蓄意的杀人，那就需要把他致死，这是很明显讲到的。然后22章就是讲到偷或者是欺诈这一类的罪行哈。那当然在21章、22章里面也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就是哪些情形是一定要处死的。各位，不只是允许，而且是要处死啊。这里有说打死人的啊，那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咒骂父母的，包括拐带人口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贩卖毒品，可能如果是贩卖毒品也会把它放进去，这个是要处死的哈。好，那圣经里面讲这个要处死哈，他这里只有讲到说就是要把他致死。那在下面一点呢，有讲到说一般包括死刑的处罚方式哈。第23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好，这个通常是叫做说报复的原则哈。那这里呢，当然以命偿命嘛，也就是杀人者死嘛，这是其实古今中外自然法则里面的人都这样想，只是现在人很多人是比较仁慈一点，或者说那种有那种宽大的心，就觉得不要有。但是那种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原则，我想在每一个地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连刘邦建的咸阳城，秦法尽废，也还是约法三章里面有一个就是杀人者死，然后就是偷别人东西、抢别人东西或者伤害人的要抵罪。那个抵罪的意思也是要公平的量刑。这里的意思呢，其实不是像一般人想的那么幼稚啊，你把我杀了，所以我要把你杀了这才公平，他们觉得这不公平啊。其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说你今天把一个人的右眼打伤了，我们就要打伤你的左眼。事实上没有人这样做，这里只是在说，如果你把人家右眼打伤了，你所受到的处罚应该是相当于把眼睛打伤的。那现在起码是现在了，大概都像马克思讲的，一切都是商品化，就是金钱化。那么打伤眼睛罚多少钱，没有人真的是去把你眼睛打伤来处罚的。只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康德讲，当你是把人的命拿走的时候，那不可以用任何的钱或者关监牢的时间来衡量，所以那个就是用命来偿命，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里所讲的重点，并不是说照字面讲，你把人家手，我再说一次，把人家手砍伤了就要把你手也砍伤。那万一是一个凶狠的罪犯，那么他拿了一个把刀刺伤了50-60个人的手，那你手身上也没有50-60只手来给你刺啊。所以这个原则是就是 量刑要恰当，不要过重，也不要过轻。这个是我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括我们在家里教会都是一样。你处罚人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轻。狄更斯的时候，英国就处罚太重，一个小偷就可以处死刑，偷一个鸡蛋就可以处死刑，就太重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些处罚太轻了哈，这我们也不必去讲它。我觉得现在社会是越来越轻。主讲到的是说要以牙还牙等等这些，重点在说要公平，不要处分的太重，也不要太轻。那另外呢，在生命记第十九章二十节那里也讲到一种，我想就是所谓功利或者贺主的原则哈。当那里讲到说有一种处死的办，有一种处死的罪名哈，这个处死的罪名呢，不是杀人，这个人不是杀人，不是咒骂父母，也不是贩卖毒品哈。哇，这里居然讲到的是做假见证。当然那个假见证不是小的假见证，这假见证呢可以像就是拿波葡萄园里面那些做假见证的人，是让人死掉了。那个让人死掉了这个假见证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把它除掉。第十八节哈，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就说假话在陷害人，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的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好，这个就是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反对的观点，就是说贺主哈，就是 deterrence 贺主的原则。有人说，哎呀，死刑根本不能贺主任何罪恶。你看美国那么多死刑，中国那么多死刑，结果犯罪率还是很高。欧洲没有死刑，可是犯罪率很低。这个我不去详细去驳斥啊，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一个讲法。你美国的凶杀案是很多，有死刑也还是很多。但是你怎么知道没有死刑凶杀案就少了很多呢？就是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有死刑而不敢去以身试法呢？这是统计数字统计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犯罪嘛，他因为贺主而不犯罪，你怎么统计得出来呢？那你怎么知道欧洲那些国家如果有死刑凶杀的事件不会减少呢？同样这是统计不出来的，因为现在欧洲是没有死刑，如果有了可能可以减少更多，但是就算有，我相信这些自由主义者也会说不是，他们都会曲解这些事啊。我不去谈这些统计数字，那有太多书在讨论，我就单单是圣经。我说了我们要讲道理，要根据圣经，圣经有说当一个贺主发生的时候会有作用的。当有人做假见证然后查出来了处罚他，他说别人听见就要害怕，所以是有的。我这个其实是人性很基本的，只是很多学者根本就好像没有什么人性了哈，就不知道，好像都忘记了赏和罚对人会产生的起码外在的规范原则。当然很多时候是做错了也不公平，我们这我们承认，我们也希望改进，但我们不能说没有啊。这个例子就非常多哈，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哈。但是你看哈，基督徒在讲到我就现在讲哈，基督徒在讲到说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好像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那是很有名的，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就是好像到新约就没有这个死刑了。不但没有死刑，也是很多自由主义很想要做的，就是我是觉得他们不是想要废止死刑，我觉得他们根本要废止的观念就是处罚，根本不想处罚。你看看那个国际特赦协会啊，那些讲到死刑残忍呐、那死刑犯那个，还有很多电影啊，那个电刑的残忍啊，我看了都觉得好奇怪啊，他们是在同情那个死刑犯还是同情那个被害人啊？ 好像他那个杀人的人的所有的那个罪恶的行为，他们都一概把它扭转过来了，扭转变成说把他处死是好残忍，然后说很不公平，很不正常的处死他。我都觉得这些话用在这些犯罪的人很恰当，就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个描述啊。我另外也想到说，就像美国在二次大战完了丢原子弹在日本一样，那是一个很惨的事，我承认非常惨，能够避免当然也最好。但是哎呀，每次日本在纪念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哦，就好像是一群非常天真无邪的人惨死在暴徒之下啊，完全没有去想到说那些他如果不用这个方法，那个日本的自杀机，日本的那个军人即使在最后关头还会做最残忍的事情。你单单看那个日本天皇投降的那个样子的不甘不愿的样子，就是没有悔改嘛。我们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对犯罪的不想惩罚，然后惩罚的时候说是残忍，而他犯罪的时候的残忍呢却完全不去讲，甚至把他扭曲过来，这是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好，我们说主耶稣讲的那个，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好像就不要我们有这种报复的心。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很熟悉的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左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这是一般人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非基督徒我们就不必说了。基督徒他反对死刑呢，就是说旧约有，我们承认，但旧约那个是民智未开人残忍的时候，其实这些讲法都不对，因为新约旧约是一致的哈。然后说新约呢就没有了，那又就举这个为例子哈。举这个为例子呢，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例子。当然这要讲就讲就要讲很多了哈。如耶稣在这里讲，甚至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哈，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想到很多好像难以实行的事情嘛。那现在很多人也在说，哎呀白冰冰啊，你要饶恕陈静心啊，你要饶恕这些啊，饶恕是很大美德。王建轩先生就说饶恕是美德，但是呢你不能随便乱用。王先生讲的是对的，不过我愿意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啊。各位，要饶恕别人，只有被害人才有资格去饶恕别人。你那没有被害的人在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这是说风凉话嘛？你根本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嘛。在圣经里面，只有被伤害的人才有资格去饶恕别人，而当其他人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这样要求别人这样。那么就算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各位，什么叫做饶恕别人呢？饶恕别人从我们这边来讲，就是耶稣讲的，我们不被恶所胜，我们是以善胜恶，我们是爱人。因此我们的确每一个基督徒当然非基督徒他们做不到，我们也不怪他们，这是正常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任何人，不管是人家杀了我们，我们如果被杀了就是死前的饶恕了，如果我们不是被杀了，是我们的家人被杀等等，我也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也饶恕。好，这个没有错，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可以讨论的余地，也是爱他们，这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饶恕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我们不被恶所胜。他这么坏，我们不要变得那么坏。他把人家把我妈妈掐死了，我不要，即使我很生气，我也不要想要去把他掐死，这个我变成很邪恶，被他那个胜所胜过了，我不要这样子。好像他骗了我，我不要骗他；他强奸我，我不要去强奸他啊！就是我们不被恶所胜，这很对。这个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没有冲突，因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也不是说当事人去这样报复，而是政府来这样报复。从来不是从来都要透过第三者来做这个。现在我们对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应该饶恕他。好，我们不。最起码消极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不要变得像他一样邪恶，他做了什么坏我们就做什么坏。第二个更重要，我们是爱他。好，但是我们就想什么是爱他呢？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特别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再正面一点讲，爱是求别人的益处。那这马丁路德讲得很好，当一个小偷被绳之以法，当一个杀人犯被绳之以法，你对哪些邻舍，你对哪些人做了好事呢？第一个，你对当时的这个社会做了好事。一个小偷，一个骗子，一个强奸犯被关起来，我们先不说杀，我们说关起来了，最起码让社会的治安更好一点，这是对大家有好处。更重要的，对他有好处。他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喜欢做这些错事，不管他是做的习惯了或者初犯，那么我们惩治他或者神设立政府惩治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起码他外在的行为可以被约束。他曾经欺诈过，当现在欺诈受到了欺诈的惩治的时候，如果是被关起来，他在关的时候不能再去欺诈人，对社会好一点，对他也好，因为少犯一点罪对他是好的。然后如果他是惯犯的话，那么把他惯犯当中 关长一点了，那么或者刑罚重一点，那也就让他更是最起码外表的行为上不敢乱做恶事，这也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遵行新约旧约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是最恰当的一个。一方面我们仍然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犯错了所得到的处罚要公平，不要过重也不要过轻，而且这个处罚又不是当事人或者受害人去做，这是国家来做，他就心里不会有那种报复的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上帝设立执政掌权的，我们等一下看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这都是非常该有的这种方式。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不要与恶人作对，其实只是在强调，其实旧约到新约，而新约更加清楚讲的，神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人是看外表的行为，但神是看内心。你看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都在讲神所带来的天国，神的国最重要的，而且那个基础是从人内心开始。所以人心里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认识上帝，外在的好是不能在神面前称义，虽然也有它的好处。所以耶稣始终在讲到说，提醒我们说，神是看我们里面的美好。登山宝训就在讲这些。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到就是哈，像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开始论仇恨，他讲的不是杀人，他讲的是动怒怀怨，这是内心的。基督徒不要内心里面有那个恨。然后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不可奸淫，他也不是在讲到奸淫的行动。各位，这些耶稣没有否认，就跟旧约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人也会这样讲，不可杀人，不可淫乱，都世人也会讲，只是圣经讲的更深入，就是上帝要的不只是你外面没有恶行，是里面要善良的。启示也是一样，启示不是说外面这些行动要不要，那我们今天仍然有启示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里面心里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就说是，不就是就说不是。第六章后面讲的是一样的，什么是上帝喜悦的施舍，不是外面给人家看到的，是你是做给上帝的，是上帝爱激励你做的。不是祷告也是一样，不是在街上给人家看到，而是你要知道你的天父看到。禁食珍财宝那些都是一样，外在的这些并不是反对他，因为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需要外在的法律来约束，这就是叫做两国理论呢，就是神的国跟人的国在这个世界上是一起进行的，基督徒同时活在这两个里面。那我们内心就是顺服神的律法或者神的福音，就是神的话，外在我们也要顺服神设立世上政权的那法则。世人只能顺服外面的，因为他们里面的心没有重生得救嘛。我们基督徒呢，就要从里面的心里来爱人，来饶恕人，来施舍，来祷告， 来守圣洁，来说话算话，就是神要我们内心如此，我们内心千万不要恨人家。但是我们不但不恨这些人，我们还爱他，而我们爱他看得到的外在的方式就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一个小偷，该被处罚就要被处罚。各位，这个太清楚了。我们不甚至不要讲到说死刑了，我现在是在讲到一般处罚的赏罚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管理弟兄姐妹，管理人，在教会，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也都有这种基本的赏罚原则嘛。他做错了要有某种程度的处罚，他做对了要有非常恰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偿或处罚，这才公平，这才让整个一个公司家庭正确的去发展。我们不偏心，就你带你两个孩子也是一样嘛，这个该罚就罚，这个该赏就赏，这样他们才会喜欢比较良善的事，远离那比较邪恶的事。因此我们再一次说，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38节开始讲的爱仇敌，那是我们绝对顺服的，我们绝对相信的，我们绝对觉得美好的，因此我们也爱每一个，不管他有多坏多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我们都爱他们。但是我们爱他们是第一个，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像他们那个样子，我们不是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他强逼我走一里路，我就强逼走他一里路，我们没有这样的心，不管是对多大多恶的人。第二个，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人以德，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们是用上帝的话来爱他。那么当他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或者不管重生得救没有的时候，该有的处置爱他，使他在外在的行为上也不能够继续作恶，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处罚是必须要的啊，这个，各位，你再去想，在旧约的时候哈，就新约都很多。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在列王记上20章，亚哈对那个便哈达的时候，就是他刚开始就一直让，一直让，好像真的左脸给人家打，右脸给人家打，人家要什么给什么。各位，恶人什么时候会因为你姑息他，他就对你客气一点？姑息只会养奸。姑息不会主奸。各位，你再想到说法老他们对以色列的恶，什么时候这个行动，这个恶的行为被遏制了？不是以色列做工作的很好，以色列继续一代一代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继续做苦工，继续做苦工，然后法老就啊说啊，你们做的很好了，就让你走吧。各位，不会的，以色列做得越好，他越不会让你走。就是你如果做了一个被人欺负人，被欺负之下你还乖乖的听他的，希望能孝感动天，这是不可能，这人家会更欺负你。我们讲这话的理由就是，人是罪人，人你我都是一样。法老不会因为以色列做很多，做很好，做得很苦，就动了同情心，或你要诉诸他这种同情心也不太可靠的，事实上也没有。各位，法老什么时候让以色列走，什么时候觉得他错了，就是有灾的时候。各位，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你我也都是一样，我们常常是需要一点严厉的管教或者赏罚，我们才知道最起码外表能够做好一点。虽然这外表做好在神面前不能称义，但是神还是肯定社会上能够比较安定一点，安详一点哈。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也讲到，当这次已经是圣灵降临下来了，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但是还是有人会去说谎啊，还有人不诚实啊。这个说谎不诚实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就讲到说，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亡以后，大家就害怕啊。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人都甚惧怕。这惧怕的结果呢，那我们可以马上就想到，像我们刚刚引的申命记19章20节，就不敢犯这个罪了，最起码不敢 表面上外表上的行骗了，而内心的约束那需要上帝带，但外表的这个约束不是不重要的。这个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法律来限制哈，这是一定要有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就即使到了新约嘛，因为有人说新约废掉了，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你看，这是耶稣讲的，这不我讲了。现在人讲就哎呀不要谈这些事啊，就都原谅。各位，我承认有的时候就这样，不要算了啊，这是对的。但是那个原则上也是希望那个当事人，我们也就是说做错的人，他必须知道他是错了，你要跟他讲他错了。当然他良心应该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嘴硬嘛。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官官相护的心，就谁都不要说谁，因为大家心都很不健全，所以谁都不说谁。这里说指出他的错，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在苹果日报上登广告羞辱别人。他说私下趁着他在一处，我们并不是要羞辱他，我们是爱他，指出他的错，这是要人悔改，让人得到拯救。但是如果不听的时候，也下面就有很严厉的教会的惩治啊。下面耶稣说捆绑他，或者把他逐出教会啊，这都是严厉的，对教会里面都有，在世界上当然也有了。在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是真是有意思。我想我们现在很多宣教士出去传道也一定都有同样的情形。我们出去传道，我们到非洲，我们到回教国家，我们到那些反对基督教很强烈的暴虐的国家里面去的时候，或者说再早期一点的时候，内地会的到中国啦，或者我们就说保罗到罗马世界，各位，我们是就是我们深深相信新约旧约保罗耶稣这些教训都没有冲突，只是很多人就对圣经的权威不太肯定，就只是高举耶稣字面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耶稣的话跟旧约一点都没有冲突，那跟保罗有冲突吗？没有。保罗出去传耶稣的时候，他照样也是不是说就是我们想到的忍辱负重。各位，你们有宣教士出去也要记得，对当地的法律了解是需要的。戴德森也是一样，我们并没有是做老好人。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节，在腓立比那个地方被关起来的时候，保罗后来就那是狱卒都已经受洗了，后来狱卒跟他说啊，他们说把你放出去了，保罗说我是罗马人，还没有审判就打我，有这种事吗？保罗是因为要去传福音，没有时间去打这个官司，但他说了叫他们把我领出来。这不是保罗要面子，这是保罗要树下一个当地人要学习的功课。基督徒来这里传福音没有违反法律，你不可以这样对他的。我们爱，我们饶恕，保罗做得非常对，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越是爱越是饶恕，越不是要姑息养奸。而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如果没有罪恶的刑罚，常常我们就会变得很奸啊。你也可以看到神使用的这个罗马政府，虽然不信主，这个法律的强制和约束也是有它的价值哈。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四节那个加流在裁决的事情的时候也讲到说，这些基督徒没有违法的时候，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九节，以弗所的书记官也在说，这个我们是要按法律来做事情。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五节，这个有人打了保罗一耳光，保罗说可以这样，不是打了保罗一耳光，就是要打他。保罗说还没有定刑就可以这样打吗？罗马有这个规矩吗？也就是抬出法律来叫人家不敢随便乱做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也有讲，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左脸给右脸给人家打，耶稣没有，耶稣说我说的不对，你指出我的不对，我没有说不对，你打我干什么？ 这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十一节更有名的就是保罗要上告该撒哈，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上帝实在是在罪恶的世界要减少罪恶，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要爱罪人，我们心里希望他好，我们心里所产生来的行动是也需要法律来约束他，甚至制裁他，甚至制裁他和阻吓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你看哈，我们刚刚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惩治人的哈，他有讲哎，耶稣有讲到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的时候，那是讲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耶稣在十八章第七节说这个世界有祸了，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要得到永生怎么得？当然是信靠耶稣嘛。那你信靠耶稣所要表现出来的，耶稣这讲的跟他登山宝训讲的一样，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也就是叫你犯罪，跌倒就是犯罪，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这是也是登山宝训讲的。也就是说这里当然不是叫你砍手砍脚挖眼，就是说基督徒内心要有一种强烈的恨恶罪恶，那么在外在的处置呢，也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方式，一个公平，不过严也不过松。我对那个反对死刑或狱政改革，这也有很多基督徒在做，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虐待人，即使他是一个罪犯，我们丝毫不要虐待人。有人在反对死刑的时候提出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在赞成死刑的时候喊好变成很残忍。这中国有个以前有个最坏的传统，很坏的传统，就喜欢看杀人，就是以前乡下的时候砍头了，哇，很多人去看。那么鲁迅还写了有人拿那个馒头去沾血来吃，听说可以治肺病，这些都是就是很残酷的一些行为，很残忍。那当然当初为什么要砍头呢？不但砍了头还要示众啊，还挂在城门口上面，那有很多残忍不当的，但他那也有一点就是提醒人，如果你犯错了会有这样的下场。只是当然一方面我们再一次说，外在的约束最多只能做到外在的约束了，内心能够把人改善吗？那是很难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外在有那个基本上的和平，人家看到砍头了，哦，我因为我做了什么，这个人犯了什么法，所以砍头了，我就不要犯这法。这种吓阻作用是有的。我们不希望有的事情就是不公平的砍人的头，像窦娥一样，那当然就不应该了。那么我们不希望是虐待那些犯人，即使他做了很多错事。各位，这一点我同意哈，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受害人或者旁观者，我们不应该去以伤害那个罪犯为快乐，这个不应该有的，有这个那真是残忍了。我们之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处罚他，我们不希望别人效法，就是这个吓阻的原则。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他在这个里面会有所反省，不能反省最少约束他的犯罪的行为。你要说真的是什么处罚他，要伤害他，我们起码不要伤害他，好叫我们有快感，这是很不对的，这我承认。但是那种因着一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知道需要一些这个砍手砍脚这形容的哈，挖出来挖眼的这些事情，这些让我们知道罪恶是可怕的，是被上帝恨恶的，使我们最少被约束了，外表不去做，这是耶稣讲的。你看在十八章里，其实我觉得都在讲这个治病救人呢、啊，就是对这些有罪的人怎么做啊。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七到十一节就讲到说，你要很严厉的立志对付这个罪。然后十二节以后他在讲迷路的羊，哎，那里什么意思？从下面讲的就是迷路的羊要把它找回来，就是你看到你弟兄有错，你要指出他的错误，就要把迷路的羊找出来找回来。然后后面那就更明显的讲到七十个七次的饶恕，这是很有名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 那个饶恕，你看那里讲的重点在什么呢？那重点也在讲到说，我们和合本都有讲到说，不怜悯人的必不蒙怜悯，也就是说，每一个怜悯的动作，包括上帝怜悯我们，包括上帝我们要饶恕人，希望的那个目标是那个犯错的人要改正过来。你怜悯家他没有改正过来，变本加厉，那怎么用呢？现在的反对死刑的根本那种怜悯就不希，好像不希望人家改正过来的，对他的错误罪恶丝毫不惨不指责，不有所约束。对了，我们也承认他们可能背景有什么什么背景，被伤害被虐待，这些我们都完全同意，我们要尽可能的让他能够受到让他归正，但是让他归正的一个正途里面不会不包括这种该有的刑罚，没有一再不改的时候需要有这个刑罚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你讲到耶稣的饶恕里面就看到实在是有很严厉的那个成分哈。另外各位，我们时间不够，你回去看哈，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九节和十二节那里有讲到说，当上帝在刑罚人的时候，惩治人的时候，人就悔改了。当神对人恩待的恩惠待人的时候，人是很心硬的。这是圣经上讲到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九节十二节。那另外有人反对死刑呢，就说旧约我们没办法否认真是有哈。那么新约呢，一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我们刚刚这已经他这个反驳我们已经反对过了。另外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七节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那个也应该是处死的，那么结果耶稣没有处死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拿石头打他。好，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这类的文章，甚至这类电影引这话，我必须说引这话实在是很下流。因为引这些话的人呢，都完全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在这里一方面责备了那些法利赛人，一方面对这个罪，这个有罪的女人没有定她的罪是真的。但是各位请注意，耶稣没有说要废掉摩西的律法，这种人该处死，耶稣没有废掉啊。耶稣只是在说，你知道摩西律法讲得很重哦，那个行淫被拿的时候要处死，那么还有好多罪也要处死哦，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如果你是想要陷害弟兄，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生命记，你是想要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如果你是陷害他死，那你也要处死。也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现在是要陷害耶稣，耶稣在责备他们说的话，你们也是有罪，而且你们这罪正是也是该处死的罪哦。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耶稣在严厉的警告你们这些人，耶稣丝毫没有放松啊。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连恨弟兄都不可以。耶稣没有把道德的标准降低，耶稣反而升得更高，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多么需要悔改，每个人都需要。所以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正是违反了生命记十九章二十节那里的话，你们是该死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还想打死人呢、啊、哦，那些人也算是听得懂就走了。还有在那里也讲得很好，那个妇人没有走掉，我感谢主，我觉得在这里妇人显出她的悔改，她站在那里没有走，她站在那里没有走，她可以趁着人家都走的时候逃走啊，她没有走。然后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啊。耶稣也在提醒她，你知道我还没有走，各位，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打死他的，耶稣在那里，耶稣就可以打死他，耶稣没有犯罪，但你站在这里听候我的发落，那就表示你悔改，悔改就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在这段里面丝毫没有看到耶稣对淫乱的也好，做假见证害人的罪也好，有丝毫宽松的地方，没有。人悔改了赦免，人不可以悔改，耶稣用很严厉的警告你，没有说就不要死刑了哈。 在我们已经讲过，包括刚才那个旧约里面还有新约里面都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一个受害的人，我们不是直接报复的，所以我们不以牙还牙，不以眼还眼，我们不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能由我们做的。正是因为我们是受害人，我们更不要做，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会有很多自己的愤怒和质疑在中间。那这个谁来做呢？这就是政府做嘛，啊，那就是很有名的罗马书十三章讲的，这个执政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他这里特别讲佩剑。传统解释我觉得很正确，就是两个，一个是指杀人，死刑政府来执行，这样就不会有那种报复的心态了。那刽子手杀人的时候，他一点没有恨人家，那个被杀的人也一点不能恨那个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执行者，就好像这个银行的那些数钞票的柜台人员，他不是，他把钱给你的时候，他并不是给你一笔钱让你很高兴，这是你的钱，或者你借的，或者你贷的，或者你自己的钱，他只是一个工具，刽子手是一个工具，你不必恨他。保公神设立的政府就是做这个事情，政府做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神设立一个第三者公权力来做这个任何人不能否认，连教会也是在这个公权力之下，所以天子犯法庶民同罪，牧师犯法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牧师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人也好，不管是犯法或者做了法官，我们说我们就饶恕你吧，所以你错了就不要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赏罚，我们说了公司、家庭、国家任何地方不可能运作了。我们总是爱，但是我们有外在的这些赏罚。保罗在那里上下文其实也一样讲到我们怎么对付恶。你看啊，十二章的后面，12章17节就讲不要以恶报恶，然后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最后说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是我跟讲的跟耶稣一样，你千万不要因为被伤害了就变成像那恶人一样，你要去爱人，你要对人好，你要传扬福音。但是这些人做的恶事要怎么办呢？他马上就13章讲啊，国家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国家会做这个事情，不是空空佩剑的哈。现在人哈，我再一次做一个结论，就是人对死刑，或者我觉得真的不是反对死刑而已，反对任何形式的处罚。所以对囚犯啊，哇，我看过那个瑞典的那个监狱盖得跟豪华旅馆一样，哎呦，这本来都是好意啊，就是说，因为的确有的以前的世代大概是那个罪犯哦，不管是无辜的或有罪，在里面只会变更坏，因为被虐待、被伤害，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要去伤害他，我们是要限制他的罪行，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哈，可能基督教这点跟共产党那个想法一样的，或者清教徒，就是人若不做工不可吃饭。共产党有劳改劳教，那里面可能产生非常不公平而且很残忍的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劳动改造是对的。人现在，我看现在人最大问题就是吃饱饭没事干，这就会越来越多错误。犯人也是一样，各位我们也是一样，保暖就私淫欲，没事干了就在那里做坏事。所以你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主，各位姐妹，你不要说你什么70岁80岁不能做事了，你越做越有力量，你不做天天坐在那里没事干，反细胞也死得快。我们能够好好来祷告去传福音，这是最好的事情，这是对我们好，感谢主，也对其他人好。其实对每个他不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说，对其他也是一样。你天天坐在那里，像有些人呢，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或者电视荧幕前面，天天吃这些零食点心，坐在那里，除了让我们身体越来越胖、越来越不好，没什么好处，脑子也不去思想了。我觉得去好好的去工作是好的，包括有精神病患的人，我也是常常劝他们，你不要一个人在那里不做事，你在家里好好，你能做的事，帮妈妈洗碗倒垃圾就去做，多做事是好的哈。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有丰富的恩典，上帝也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报应是有的。 责任和报应都是我觉得现在这些反对死刑的自由主义者否定的东西，哲学家否定的东西，但责任和报应圣经上是有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都讲到说，如果哈，神给的机会你一再不肯悔改的话，那还会报应，而且甚至在今生就有那样的报应。教会里也是有这种惩治，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也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而且屡戒不听，那个人要赶出去啊，你怎么还不为这个事哀伤，你包容他不是有爱心，是没有爱心，是对他不好，对整个教会也不好。那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启示录这都新约了，启示录十六章第五节，保罗也不是约翰也讲到说，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就是报应。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的慈悲怜悯公义圣洁饶恕赦免十字架大爱都不废掉这些，反而让这些公义慈爱能够更真实。好，最后我们要说，我们讲完启示录，我们讲这个创世纪的一节经文。这个之所以废止死刑，不是对人不尊重，不但不是不尊重，是最大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会有你伤害了神的形象，会我们尊重了神的形象，我们就禁止这种形象被伤害。在挪亚出方舟以后，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大死刑啊，就是警告人，人不悔改，神改变他的行为，神会很严厉的对人的，对万物都是一样。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我们每个人有神的形象。死刑的神的设立，或者说神要流那流人血的，就是因为那个形象太宝贵了，太重要了。